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胡锦涛抵达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凶手。中共党魁胡锦涛于2011年1月20日下午离开华府，抵达芝加哥，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不同团体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呼吁正义良知。法轮功学员打出：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中英文横幅，以无声胜有声的和平方式表达了内心的感受。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表示，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包括美国大众，包括奥巴马，不要忘了人权是第一重要的。很多人被中国的虚假繁荣所欺骗，不敢站出来讲人权问题。我们今天也想让芝加哥市民知道，这场迫害还在继续，这场迫害必须马上停止。我想有机会见到胡锦涛，学员也会高喊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金，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杨森说，胡锦涛是中共的信任头子，迫害法轮功实际上是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从1999年开始的。这场迫害已经11年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还在被酷刑折磨，还在被非法关进洗脑班、劳教所或监狱，他们一直受到非人的待遇。杨森并说，我觉得人权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也就是神给我们的权利。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们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根本就没有错。在美国，我们就可以在密西根大道上堂堂正正地打出横幅，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大法好。而在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你只要摆出练功的姿势就会被抓起来，甚至会遭到酷刑折磨。原清华大学副教授、法轮功学员徐隐也表示，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11年了，迫害应该立即停止。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古罗马的启迪。罗马帝国对早期基督教进行了持续300年的迫害，从借助一场罗马大火而嫁祸基督徒的尼禄，到君斯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颁布米兰诏书，基督教才被认定为合法而且自由的宗教。2000年过去了，对正信的迫害又一次在人类上演。人们把早期基督徒的遭遇同今天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做比较，从中吸取正面的教训。尼禄在位期间，公元64年7月18日，在罗马城内圆形竞技场附近突然发生大火，并酿成一场可怕的持续5天的大火灾，1/4的罗马城被烧毁， 尼禄趁机在废墟上营造起极其奢华的黄金之屋。民间一直传闻大火是尼禄的阴谋。在大火灾发生之后，尼禄为了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嫁祸基督徒，把他们描绘成一群作恶多端的人，为正式迫害基督徒制造借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00年后，江泽民集团和中共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仇恨，以便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国际获奖纪录片《围火》对中共的录像做慢镜头分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便衣击打致死。所谓的自焚男子王进东，浑身衣服烧得七零八落，可是他两腿之间却有两个在大火中不燃烧也不变形的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当年罗马皇帝要求基督徒祭献上香，用亲情的压力来说服他们改变信仰。今天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面临着相似的遭遇。与罗马暴君不同的是，中共不但动用亲情施压，还用让法轮功学员的亲人失去就业机会等手段搞株连，还株连到街道、单位、地方领导，用法轮功学员的整个生存环境来施压，然后把所谓不管家庭、不顾亲情、连累他人、对着干、搞政治等等帽子栽赃到法轮功学员的头上。在罗马律法中，祭献上香的要求是事先就规定好了的，并非为基督徒量身打造。而信奉假恶斗的中共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要求写保证书，放弃真善人和做好人的权利。这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专门定出来的东西，凌驾在法律之上，绝非法轮功学员要跟谁对着干，而是中共逆天枉法，故意迫害善良。中共用搞政治等谎言抹黑法轮功学员，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在人类这场大戏中，宇宙中正与邪、神与魔的较量早已超出了人间肮脏的政治范畴。如果说历史是一种安排，那么历史一定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吸取正面教训。在十多年的反迫害中，法轮功已经扎根中华大地，并红传世界，使众多等待着人生真谛的人们找到了福音。
海内外健康博览会上的法轮功。当今世界，人们开始崇尚自然疗法与探索疾病与精神的关系。1992年公开传出的法轮功在身心健康方面的超常功效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一对夫妻的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公派。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李洪志师傅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下面只是其中的一例。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李洪志师傅跟前。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李老师当时就给她调理。没有多长时间，眼看着李老师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她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了正常，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两个她。开始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静静的等人们反应过来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引得许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地跑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李洪志师傅跪下磕头叩谢。李老师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起来，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修炼的神奇事例，法轮功学员都经历或见证过无数。法轮大法神奇的功效与博大精深的内涵，也许用世俗的僵化观念难以理解，然而那些数不胜数的实例却让人不得不叹服。可是在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弄明白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中共的迫害开始了。中国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停办了，但是在海外的各国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依然受到欢迎。在西班牙，从2001年起，连续三年全国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都成为最受瞩目的明星。博览会举办者说，法轮大法快成了博览会的专场演示会了。法轮大法是唯一可以享有在室外展示这一特权的参展者。博览会期间，西班牙国家电台、巴塞罗那电视台、健康杂志等媒体对法轮大法做了真实的正面报道。2001年，在德国曼海姆举办为期三天的健康博览会，第一天法轮功学员做了三场功法介绍专题报告，场场爆满，找不到座位的人就站着听，人们听着功法介绍马上就跟着比划。博览会的举办者称赞法轮功的报告独树一帜。第三天，举办者特地给法轮功换了个两倍大的报告厅，结果还是有不少人得站着听。人们喜爱法轮功，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切身的感受。2011年1月，奥地利的格拉茨健康博览会上，当地民众在法轮功展位前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一位中年女士在学做了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后表示，感到全身放松，非常的舒服。一位女士刚走到法轮功展位前，就被祥和的能量场震撼。她说，真不敢相信这么好的场。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国政府民众的欢迎和喜爱。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这个美好的功法发源于中国，中国人却被中共强行剥夺了认识他的机会和权利。真心希望所有热爱生命的中国人了解真相，使自己有一个美好和光明的未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原来这就是宇宙特性。5年多前，当彼得第一次从姐姐那里看到转法轮时，他非常惊讶。他说，在书的第一页就写有宇宙特性真善人。我说，哇，这是真的吗？这是如此的简单，却又如此的真切。看到这样的句子，我认为这非常有道理，就应该是这样的。当时的彼得对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如武术、哲学等，特别是东方的哲学。他读过一些关于武术和道家的书籍，他也想自己试试。第一次阅读转法轮的时候，彼得找到了很多困惑已久的问题的答案。我第一次读转法轮的时候，书中简单的语句解答了困扰我一生的问题，比如，一生中我应该做些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找到了人生之路。转法轮直接讲出要点，什么是中心价值？应该修炼自己的心。有了明确的指导，彼得就开始按照真善忍去生活。我看到在一生中我做了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我确实感到很糟糕。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所改变，成为一个好人。当时我看着手中的香烟说，我不想再这样了。 在我身上，我心中发生的改变是如此的巨大，就如同世界的大逆转。相比之下，停止抽烟只是非常小的事情，所以我只需扔掉香烟，就不再想抽烟了。与很多人反复戒烟的经历不同，彼得轻松地戒除了烟酒。几年后，他也曾冒过要不要重新开始吸烟的念头，可是他觉得烟酒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从此再没接触过。这也让他的朋友非常惊讶。他说，在我修炼了几年后，我遇到一些朋友，他们非常惊讶地说，你不喝酒了，可是你好像还是能在聚会里非常开心。除了戒烟戒酒，彼得也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并在业余时间完成了学业，这都是他在修炼前无法做到的。彼得的父母非常高兴他的变化，因为他曾是父母眼里的问题孩子，而且还让他们觉得很难相处。修炼后就大不一样了。我的父母问我，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让你有如此大的改变？怎么可能让人有如此大的改变？我说，是啊，你们自己看到了。修炼后，彼得觉得自己变得平静了，心情愉快，压力也减少了，他觉得自己的轻松也能传递给周围的人。他们不再在我身边说脏话，我试着成为乐观的人，我想他们能感受到。我希望给身边的人带来这种感觉，希望他们和我在一起时会感觉更好。在彼得刚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他就听说了在中国发生的迫害。那些和他一样练五套功法想做个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受着酷刑折磨。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些什么。一开始他只是拿着姐姐放在家里的真相传单出去发送，后来他和所在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一起上街演示功法，揭露中共的迫害，告诉议员及一些知名人士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很多捷克人发现了法轮功的价值，他们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彼得特别想告诉中国朋友的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中共，不要害怕有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中共的污蔑而误解法轮功，应该欣赏它，因为这是你的文化。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前法院副院长被迫害的瘦骨如柴。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律师王占所曾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中级法院副院长，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好官。然而2010年3月4日晚，王占所和妻子儿子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遭到中共警察绑架，王占所被非法判刑4年，已经被关押10个多月，被迫害的瘦骨如柴，身体虚弱，进食困难，几乎无法独立行走。对王占所律师的迫害让外界再次见证了中共的践踏法律，自曝其邪恶。如黄岛区政法委及610公检法司部门威胁王占所，如果不承认他们编造的证据，就劳教他的儿子王霞。王占所在看守所被秘密宣判4年，家属向黄岛区法院刑庭庭长陈大平索要判决书，庭长竟然说法律规定不能给你们。2010年12月底，市中级法院用所谓法律程序作秀，对王占所的上诉维持原判。期间他们两次阻止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王占所，并多次向家属谎称王占所拒绝请律师，以阻止律师做无罪辩护。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林肯中心落幕，华人受震撼。2011年1月16日，冬日的纽约阳光普照，林肯中心的大卫寇克剧院内名流荟萃，神韵演出诠释的中华神传文化的壮丽精深，令观众惊叹感佩。在赞叹感恩声中，演员们三次谢幕。神韵艺术团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十场演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林肯中心工作了45年的资深工作人员瓦尔特·努瑞纳先生说：“我看过无数演出，但神韵演出绝对超一流，色彩非常亮丽，舞蹈美丽非凡，编导杰出，每个舞姿和动作都好像是在对我们说话，非常神奇。这是最美妙的语言，这些舞蹈演员和编导太伟大了。”努瑞纳先生最近一直在剧院中观察和接触观众，他说：“像神韵这样高档次的演出，而且连演十场，有如此优秀的上座率，非常成功，令人惊叹。神韵震撼了林肯中心，给这个剧院带来了荣光，这是个辉煌的时刻。”一些华人观众也向记者表达了神韵带给自己的震撼。刚从大陆到美国4个多月的艺术爱好者徐小姐表示：“这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古典演出，我以前从没有看过这么伟大的演出。”她说：“我感动得热泪流淌，看的时候身体都出汗，身体反应很大，有一种强烈的触电的感觉，真的很震撼。”到美国出差的张先生在大陆从事教育工作，他表示：“从没看过这么好的演出。”他说：“我好像被带着走过了千古的历程，甚至更远。我觉得自己真的像回到了古代，一步一步跟着节目走过来。整个演出就像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每个节目都是故事中的一段。”张先生被表现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节目感动得落泪。他说：“这让我想起古代的一些故事和中华民族的气节，尤其让我想到岳飞被害的历史。我感到了古代和今天的一些相似之处，都展现了文化的辉煌和历史的悲壮。这些民族英雄经过苦难而名垂千史，善恶有报是天理。不同的是，今天是历史大戏的最后一幕，正义必定彻底战胜邪恶。”他表示：“神韵告诉我们真理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尤其是最后一个节目《天门大开》，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知道我们有救了，中国人有救了。”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发言人陆东去年观看神韵演出后，今年约了45名大陆华人一起来看神韵。他表示：“神韵就像启示录，在告诉人们非常重要而及时的信息，这是来自神的启示。”近日从中国大陆到美国做生意的一位女士连看4场神韵，她说：“一看到神韵就好像通电一样，就是觉得内心深处的一个东西给打开了。”她说：“神韵向人们展现了宇宙从创立到最后的全过程。2012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都在担心，都在寻找答案，而神韵则把答案告诉了我们。”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将自己置于低位，对别人以礼相待，这被称为谦虚，或叫谦逊、谦恭。而与此相反的是骄傲，即自大、自满、自我炫耀，时时以居高临下、桀骜不驯的态度对待别人。一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的人， 人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缺少教养、没有涵养的人。所以，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涵养、有修养的人，一定要努力要求自己，时时事事都谦虚谨慎。周易中说，君子以虚受人，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大禹谟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记载春秋时代各国兴亡的史书《左传》上，也有卑让为德之基的至理名言。《诗经》中则说过类似的话，温温恭人为德之基。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意思是，不固执己见才能看得明白，不自以为是才能明辨是非，不自我夸耀才能建功立业，不自大傲慢才能长久。又曰，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就是说，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我表现，要自尊自爱，不要妄自尊大。这都是教人趋己尊人，万不可有高傲之心的论述。这些理念经过几千年来的传承，塑造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在《论语·学而》中有五日三省吾身之说，说这话的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意思是要多自我反省，多看自身的不足，才能看到问题所在，从而不断提升自己。一个人如果自傲自满，又怎能去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他还曾说，能力强却向能力弱的人请教，学识丰富却能向学识匮乏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一样，满腹经纶却像一无所知一样，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我曾经有一位朋友颜回就是这样的。汉末思想家徐干曾说，人的品德就如同一个器皿，器皿是空的才能装进东西，满了就装不进了。所以一个人应当经常地保持虚心和恭敬，不要以自己有超群之才而凌驾于别人之上，要处处看到别人的优点，而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样别人才会愿意帮助你、教导你。唐太宗就是一位这样的人，他虽贵为天子，但在谦恭方面却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做天子的就可自我尊崇，无所畏惧，我却认为应当保持谦逊恭顺，常怀畏惧。以前舜帝告诫大禹说，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与你争能力的，你只要不自己炫耀，天下没有与你争功劳的。做天子的如果只知道妄自尊崇，不遵循谦恭之道，倘若自己有过失，谁肯犯言见奏呢？所以我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必定上敬畏皇天，下畏惧群臣。上天高高在上，可以洞察人间最细微的地方，怎能不敬畏呢？群公卿士都在看着，怎能不畏惧呢？如此想来，就知道要保持谦虚，保持敬畏，唯恐不合乎上天之心和老百姓的意愿。进入今天的所谓现代化的商业社会，为了谋求发展创新，人们更重视如何展示自信，表现自我的能力。这往往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虚受人的理念有所冲突。如何把握好二者之间的程度问题，实在是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要自己去好好体会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